好，各位同学呢，今天我们要上的是习道观与念佛观。那今天上完以后，下星期呢，要请你们带那个这一本书《禅观大义》。那《禅观大义》上完之后呢，我们要来上《转世成智》，然后都上完之后，就要上《菩提心要》，然后再回来上这一本书的后段。这样清楚了？好，然后反正我都会发 email 通知你啊。来61页，众智烦闷，这个是以前我们在上那个四禅波罗蜜的时候有上过，现在这边是帮他你们把同样系列的东西呢，不论是摩诃止观、四禅波罗蜜或者是其他的禅经都整理在一起。这部分的众智烦闷啊，他说蛙儿啊，当习调细的时候，就你的习慢慢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缓的时候，身心出调，这时候呢很容易会被外境惊吓，就像很多人打坐啊，虽然没有入定，但是一点点声音就会抓掉惊掉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呢，当你得到细心的时候啊，外境如果触心让你吓到惊子，造成呢气息上冲，腹满胸郁，头痛烦闷，这时候建议你啊，应当呢立刻啊举身挺直，坐下左安心三趟，不可以呢没有去在乎这个症状，因为这个症状如果拖久的话会很难医治啊，刚开始有的话呢比较容易呢治好，所以要赶紧注意，要注意这个问题。那医治的方法仔细听咯，就是闭口触鼻，不要让气出来，等到习气片身的时候放气长远，也就是说你原来是把嘴巴闭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鼻子吸气，吸到饱饱的时候把鼻子也把它闭起来，就是你就觉得憋气的意思，吸到饱饱的以后憋气，然后这时候你的气会越来越充越满，充到你好像全身都觉得都不能够再饱了，吸到这样的这样的时候，然后开口呢吐气，从嘴巴吐气，缓缓的吐，而且要觉得是你有在把那个气吐到你身体所有的气囊都榨干为止啊，这样子做三遍以后呢，诵咒三遍，就支波咒、悟书波咒、伏流波咒、千气波咒，然后之后调息十口气圆满的时候念阿那班那阿咒波咒，这是比较你们看过对不对？但是我那时候教你们的方法是另外下面这一个，下面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你念支波咒、悟书波咒、伏流波咒、千气波咒的时候，就开始什么？你先吸气，鼻子吸气，吸到满满的哈，然后开始开头吐气，就支波咒、悟书波咒、伏流波咒、千气波咒，就把气吐到完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呢，嘴巴闭起来，从鼻子再吸气，吸到饱饱的，然后再开始吐气，支波咒，再来呢？无书波咒、浮流波咒、千气波咒，气吐完的，然后嘴巴闭起来，再吸鼻子吸气，吸到很饱很饱以后，开口吐气，支波咒、无书波咒、浮流波咒、千气波咒，然后吸气就念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吐气从一至十六神至归，吸气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从一至十六神至归，就吐对不对？然后再吸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吐从一至十六神至归十次，这样 OK 很容易吧？听不懂大家做一次，我们为了要统一，所以我们的吸气跟吐气要统一，不能让大家认定的，这样听得见吧？好，准备咯，我敲下去就吸气，然后再敲下去就吐气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准备，吸气，嘴巴闭起来，鼻子闭起来，从鼻子吸气，嘴巴闭着，吐气，支波咒、巫术波咒、浮流波咒、千气波咒，嘴巴闭起来，吸气，吸到全身满满满满的，吐气，这个咒你在念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如果没有很大的力气，对不对？吐气不太适合念出声， 你就默念，然后那个咒咒咒，大家只会听到这个咒的声音，其他期待的默念有点默念这样哈，然后吸气，吐气，呼苏波咒、福流波咒、千气波咒，吸气，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吐气，从一至十，六神至归，吸气。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从一至十，六神至归，吸气。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从一至十，六神至归，吸气。阿那波那阿咒波咒，从一至十，六神至归，就这样做到十次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做到十次。那我们再来看63页，这个方法不要小看它哦，很好用哦，非常好，因为你在调之后，你的注意力会上面。那如果你说你怕你忽然吓到之后你忘记咒语，你可以把它用洗手写好，贴在你打坐的地方，或放在那个禅坐垫的下面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来看。哎，平常上座也可以练一下。63页，习道观的修学对象啊，它事实上有求热升天道的凡夫，就是有人只想要升成为天人呐、啊。或者呢还没办法处理三界的外道啊，他想要得到解脱，可是他却一直没有用到好的方法，就是未除三界的外道，或者求证涅槃的二圣人啊，以及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。所以习道观的修学对象基本上是涵瓜于凡圣外道跟菩萨，对不对？都有。那这挖了、啊、这些佛发心修学者，他们的目标不一样，所以同一个法门修学的报证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。因为你的发心是得，你会发什么样的心，背后是因为你是什么样的智慧，什么样的智慧发出什么样的心。那这个样的发心，既然它背后是什么样的智慧，所以这个智慧就会导致于它修学结果的不一样。所以同样的一个方法，会因为你的智慧和发心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果，并不会说大家修一样的方法就有同样的修正，这样清楚？会因为发心不同而有不同。那发心为什么会不同？是因为他看到的层面不一样。那这为什么看到层面不一样？因为他智慧不同，智慧高下不同。所以选择方法呢，主要是要看自己适不适用。至于方法所造成的结果呢，是千差万别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那65页啊，习道观的观察对象，习道观呢有两个利益，第一个是容易悟无常，第二个是很帮助你很快速的得到禅定。那习道观的重点呢，不是在于习，重点在哪里？习相的观察，就是你能够观察习相，通过观察习相呢，你才能够观察你的习身心。由观察习而后摄身摄心，由于心定专注，对不对？被收摄起来而后产生智慧，由这个智慧呢去断惑修正提升起来，然后由这智慧的断惑修正提升，再对习相的观察又会变得更维系，又能够让你开发更深的智慧，所以它是一个循环，清楚？就是你先用习相的观察，然后摄心，然后专注，由专注而后开心会沉浸，然后开发智慧。那因为智慧让你断惑修正，然后之后再回答观察你的习相，就会发现原来你的习相原来认为细的实际上是粗的，然后这时候习相再继续观察，你又会继续越来越专注，你的智慧也会越来越开发往上，所以它是一个善的循环，这样了解？那习道观的对象呢，正一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说，佛陀呢清楚地说明了安般守意的观察对象事实上是习相，而不是在于习。因为如果是习的话，你这个很短，而且不是他在你看下面，世尊告曰，来吴先生请你念。
世尊告曰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细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安般 所谓安般者，若喜长时亦当观之，我今喜长；若复喜短亦当观之，我今喜短；若喜极冷亦当观之，我今喜冷；若复喜热亦当观之，我今喜热。既观身体，从头至足皆当观之。若复喜有长短，亦当观喜有长有短。用心除身，知喜长短皆悉知之。寻喜出日分别小了。若心除身，知喜长短亦复知之。此喜长短分别小了。如是诸比丘明月念安般，便得具足成大果报。诸善普智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变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至涅槃。是故诸比丘常当思维，不理安般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哇，此对引文中提到了习道观察，习道观观察对象是习相的观察，有习观身，用心持身，正所谓天台止观的观一之三。
好，各位同学回来65页，这地方呢，各位可以看到他说观习的时候呢，你们像你们刚才是不是在练习吸气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一口气进去真的只有到肺吗？你好像觉得你全身的血管都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当你在吸气的时候，你实际上你会感受到你全身的感受，具观身体。那你会当你吐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全身有放松的感觉。好，他是说你能够去感受这个全体的感觉，不是只有光空气进来空气出去，不是光那个习，而是整体的一个叫做习相。好，那这个习相的部分我们上个星期是不是有上了啊？大家可以请你翻到58跟59页，找到了吗？好，58那个习相上，他要注意这个习的入习跟出习的差别。你觉得入习跟出习有什么差别？像他这个地方58页是入习跟出习的比较，对不对？就同样的一个状况下，刚不新的状态差不多，那你比较你的出入习，然后就跟你在安5秒钟安佛号一样，你在安这个佛号，你就要去感受这个佛号安放的时候，你的习的感受怎么样才会舒坦。所以5秒钟安佛号，不要去用模仿的，你要去尝试，就是在观察习相，记起来了哈。那再来59页，它这个习相的观察呢，是在于说你的心境不一样，你的心粗还是心细，你所感受的习相路径就会有所谓的不同，这都是在处理习相的部分，这样了解了吗？然后这什么叫做好的习相呢？57页我们上次有帮你们稍微有讲过，记得哈。如果是有声音，有像声音的话，那是属于风喘气息的哪一种？风，对对，风无就是非风不生，就是不是风。然后如果那是呢，你会觉得有所谓的节制感不顺畅，那是哪一个？风喘气息的哪一个？喘。那如果你觉得它非常的出色呢，没办法绵细的话呢，是属于哪一个？气。气的话一般都会觉得比较难知道，就是事实上它没有声音，它也不节制，但是它就是不够绵密。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要细细的，就是绵密的，大绵密细细的，又没有声音又不节制。好，那67页要介绍的是习道观。那习道观呢，刚刚各位看到69页，帮我翻过来，把你们刚才写的东西再可以再注明一下。69页正中间的地方，但凡修止入定有四位风气喘息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在旁边注明一下，风是代表有声音，气是代表出，喘是代表节制，习是代表绵细。所以最好的就是第四个，习道绵密方得入定。好，那来67页。哇，安般手艺常见于诸经典籍，但是呢 安班他也愿意为阿那波那或者属习官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安班就只是指属习。事实上呢，安班是指原出入席以正心的官法画起来了哦，就是安班它所指的就是你以出入席为你的所缘来收摄你的心，比如这样子来正心的方官法。李敏啊画一下吧，哇，很多人都在看着他，想说他到底要画哪里，结果你就不画，他们就在看着那个地方，想说到底要画哪里。好像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、阿毗昙毗婆沙论、咱阿毗昙心论、阿毗达摩俱舍论，像这一些啊部派的啊，他们都把那个习道观整理起来介绍，有所谓的持习念，找到了吗？有六门，这六门呢就是天台大师整理的六妙法门。所以很多人说六妙法门是智者大师发明的，不是，智者大师他自己讲他没有发明什么，他的摩诃止观呢也是整理所有的经典，把它整理成一个体系。六妙法门呢也是主理这一些就要整理出来的六项。那安那班那呢也有六门，但是这六门以外呢，他在家后面再加上苦集灭道，所以他的叫大安班守义经呢有十门，就是属随止观环境加苦集道灭，所以他是十门。那后面这个苦集道灭一般有的会把它摄入因缘门，那前面六门呢又把它摄入习道观，那安班守义就是柔和了习道观跟因缘门这两门。那除了六门十门，有没有人把习道观拆成更多门的？有啊，叫做十六门，就是观呼吸常常谈到的十六特胜。这个呢在修行道地经啊属习品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十六特胜的原文。那一般我们现在看到十六特胜的大概都是看到哪一个地方的介绍，就像四禅波罗蜜的第七章就有十六特胜，对不对？第七章第三节啊，十六特胜没有，习道观上过的都还给我的。不过你想说老师我又不是编书的，我们说可能背这么熟，那个一脸委屈。来，现在呢我们知道安班啊不单单只有属习一门，它应该是指持习念的正心方法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称为叫做什么习道观，来之分区别现在一般常常讲的属习观。一般说的属习观就是从一数到十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属习观。那习道观呢，因为现在对于属习观都已经特定有它的内涵，不像古代，古代是把属习观啊就等于是在讲习道观，它就是含瓜属水止观环境，这是古代。那现代人因为就是属习观就是代表同一数到十，所以我们就最好再讲一个叫做习道观，这样两个就可以区别开来。那就有人就问我啦，老师啊，称属习为习道的人好像只有听您说过，还有其他人这样说吗？那时候我在中心讲课就有人这样问我，我就回答他，打从南北朝啊就有了，而且一路沿用到清朝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变得呢？很简单啊，因为民初战乱，越藏的人少了，用词有的就是和古人接不上，而且都是什么留日的人多了，他不看古典，他要看日本的那种学术研究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很多的出入啊。像上次我们上法华学义就跟大家提到了，以前我们法华学义，因为他们的日本人有的看汉文是不是很吃力，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智者大师的五十判教啊，认为智者大师根本不懂佛陀四十九年说法的顺序，判出呢华严在前面，阿含在第二，对不对？就让骂说智者大师啊，这是违背文献的。像上星期我们上学义，我就给你们看啊，智者大师自己怎么讲，他说他讲的不是佛陀四十九年说法的顺序，他讲的是说什么从涅槃、华严，或者佛陀在阿含里面讲的三马譬、三田譬，从这些譬喻里面，依佛陀的本意，他应该是想要拟出这样的说法顺序，而这说法顺序说是佛陀经典上安排的顺序，不是佛四十九年说法的顺序。智者大师是不是这么简要讲得很清楚？你看他就是这样，所以后来留日的这样一个风潮，也就会造成呢 很多用词就和古代的人就接不上，因为他是走他们现代日本的用词。那日本如果他阅藏的又少，他的导字导的方向就不一样，所以很多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两个问题常常问我，我都可以找到答案给他。一个就是五十判教，我就说字的大师说的非常清楚，而且玄义就讲得很清楚，他就不是要讲四十九年的，他是说一华严的体系，一涅槃经的体系，或者一阿含的三田三土这一些来说，智者大师他的五十判教是要符合这一些经典，由这样去拟出来的一个判教法。那第二个他们才问我的问题，最常问的是什么问题？你们猜猜看，智者大师懂不懂梵文？他说智者大师不懂梵文。然后我就说，如果智者大师不懂梵文的话，他不会在四禅波罗蜜摩诃止观到处要求人家，你要成为一个弘讲的法师，你一定要懂梵文。而且他也不会在很多地方有遇到那个名词特殊比较的时候，他就用梵文来解释，他没办法用梵文写在那里，但他的拼音都是梵文，然后说这几个字有什么差别。然后像这样子这些问题啊，都是留日的，然后都看日本文章的，然后近代就开始有一些改善了，因为开始大家我们台湾的佛学研究比较兴盛了嘛，那有的就看着原点就会回应出一些反应。那将来呢，网站如果做得好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啊一篇一篇给他来个天台大问答，以后有空的话一篇一篇给他问答上去，都有原点成立的啊。不过那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就可以从那上面找到写论文的题材，但是我们的网站应该就要不要一个讨论区。好啦，就是告诉你们啊，所以名词呢它在用，或者经典在用，有时候因为回头去看原点的人少了，那回头去看原点的人少了，所以它的用词呢就和古人会接不上。就像这个习道观跟念佛观啊，事实上是指同样的一件事，而且不是指从一数到十，这个事情在古代就是很确定的。在古文里面你看到数习观啊，你千万要把它当成习道观讲数随止观环境去这样子想。在古文里面，我们就底下就来举两位，一个是宗密法师。宗密法师呢，然后他在终南山草堂寺的时候撰述圆觉经道场修正义的时候，文中有云，第一个内善根发相有五种善根不相不同，有没有找到？然后一二三四五有没有找到？第一个是不是习道善根发相？有没有？好，那你看到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，第二行是不是属习根本禅定善根发相？有没有找到？两个。然后这个你看看，在一二三四五的下面，它这个地方是在介绍习道善根发相，就是属习根本禅定善根发相。两句话接起来，习道观就是属习观，在他们古代的概念就是这样子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他现在画红线的，你讲就是一习道观善根发相，然后介绍完了以后，这个就是属习根本禅定善根发相。所以是不是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古人呐、啊、就是这样说，他不是讲习道观就是属随止观环境，属习观从一止到十，他不是，他那时候属习观就是指习道观，而不是只有从一数到十。这样了解了，有这样的概念以后，你回头以后如果有一天你要看古原点啊，就比较清楚。或者有人现代的去引原点都会引错，也会有。我就看过很多佛学院的，他那个论文写出来就在探讨属习观，就引出来的那一堆文字，我看那些的作者，我就知道说这些作者明明就是属习观，就在讲习道观，他就是讲这个叫就是在讲属习观从一数到十，然后那些内文就明明就是关系环习的内文，就冲突性就会很大。那宗密呢，来我们到最后一行，宗密谈五庭心观的时候用了习道观一词，文末最后用了属习观。如果我们把这两者的关系串联起来的话呢，不就是我们回忆前面所说的 早期的文典当中，属习官并不是指六庙门的第一门属习门，而是泛称习道官的方法。这样清楚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来看看元成法师，他在会稽显圣寺的时候，在写《金刚三昧经注解》，他就写了说：六行而入十际，入十际而恭行两望，如如在地，心自无恙。诚如圣训，若凡夫心喘入地犹难，何能入于十际啊？为神以合法欲也。但凡以修止，入定有四位：一风，二气，三喘，四息。自习道绵密，方得入定。而今凡夫之辈，虽离风气，拥有喘追，故勤乏以御之。这地方是不是他没有用属习，也没有用安那波那，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什么？习道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那个习道是不是古代人都这样子用？你就要知道它是一个很普遍的名词，不是我只有我在提，这样你对于这个习道观就接受度就会很高啦。所以这元成法师在文章当中提到习相的四相，风喘气息入定呢，习道必须达到绵密而没有风喘气三相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习道的说法，除了汉地著述以外，也可以看到一点的。比方呢，你说这些都是汉儒汉文讲的，那翻译有没有人这样翻翻习道呢？有啊。比方说在阿含经讲是念处的生念处，很多次他就用到习道这一个词，还有很多的经典论点也都是如此翻译。那我们来看一个禅经，就大家比较少看到禅经，所以底下就引禅经而不引中阿含的，就是达摩多罗禅经呢，也有用习道一词，当中谈到修学习道观的利益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文词。达摩多罗禅经他说道：复次班那相，世经当略说，在毛孔诸窍处啊，先静自习道。前出名班那，时有入风起，就是你人生入习的时候呢，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先吸气还吐气？吸，对不对？小孩子出来是吸气。修行出习时啊，诸根随所缘，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入风起，出气的时候你每一个根呢，你的注意力就要放到这个气息的出去，心心法都随顺俱顺它，一敏说波那。出息归于灭，乃入根本地呀、啊。正受即命中，师有舍出息呀、啊。这是最后吐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就是往生的时候，就出息舍出息。那修行出息灭，次第安那生灭尽三摩提，第四禅意来就是说，修行一路上去啊，慢慢慢慢的，然后在你每一个入定出定的都是入习出习入习出习。好啦，班那既已灭，次第安那生就是下一口气，对不对？就是班那是突出气，出班那入又起来，就是安那班那安那班那，是不是这样配？你有没有配出来？班那灭，安那生，安那生，班那灭，就是安那班那，安那班那，就是入习出习，入习出习，入习出习。好，然后安那时希望说阿世说婆，我观彼时者，定无有事相啊。就说你连这个出习的时候呢，你看他这个习呀、啊，出气就像是一个人就一口气就灭了，就是念念不生，无常，对不对？无常啊。彼习更深者啊，观有如是相，独与泥火舌啊，此相似境界啊。出习能摄意，不令随所缘，犹如自勾相，名颇是婆说。舍除颠倒想，成就真实想，离自在即常，是唯唯空行具啊。就是在你这个入习出习当中，你都是观这个，好像你就是在观一物无常。所以为什么习道观容易物无常，容易折禅定，在你在观出入习当中就看到不断的生灭生灭。 然后在随着这个初入席的时候，你的心思专注，心思专注之后，你观这个相呢，摄意不要被外界给牵着跑，不要被境界所牵着跑，就是把你怎样像系在一处，就像自钩自相钩，就像你要把大象啊，它在一个狂奔的大象，你要把它管好，你有一个钩子把它勾起来，把它给管理住。因此呢，你就可以舍除颠倒想，成就真实想。颠倒想呢，就是所谓的跟妄想懒着相应的，那真实想呢，就是跟舍离四念处能够观性自性相的，就是能够观实相的。那一般这个颠倒想跟真实想呢，我们可以说的话呢，用觉来说，我下午有上道，像颠倒想一般就叫做妄想相色受记着建立觉。对，就是观察觉。观察觉呢是属于正向，你要留下来的，就是你能够让你思维属于善的正向的思维。那妄想相色受记着建立觉呢，它也是思维，它也是一种觉察，只是它的觉察是属于颠倒想，所以颠倒想要去除掉，真实想要留下来。真实想是观察想，然后呢观察觉，颠倒想是妄想相色受记着建立觉。所以比方说你当你这个心在运行的时候，妄想纷飞，你要制它不令心起，常常不这样讲吗？制止它不令心起。那这个制它不令心起的时候，这个制它的以后，这个是不是也是心？那你不令心起，可是你制它，这个力量是不是很大？这个算不算心起？算。所以制它不令心起，这个是观察觉，这个是妄想相色受记着觉。以观察自知妄想加深的具足觉，然后以观察觉来运行，成为你日常生活的背后的思维跟觉察者，这样了解。那妄想加深的具足觉啊，基本上当它很旺盛的时候，像我们现在一般的状况下，这个观察觉都不见，都是妄想相色受记着觉。那什么时候观察觉会起来？就当你很稳定专注的时候，你的心的起伏你看得到，这时候你才能够可能慢慢的觉察，原来妄想相色受记着觉颠倒想是这么样的纷飞，然后之后让它沉静下来，观察觉才有机会出来，然后观察觉出来以后，妄想相色受记着觉才有可能被人家砍到抓到逮到。那你有逮到，你的观察觉有练习有操作，那观察觉才会慢慢的熟悉它该怎么动作该怎么操作，这也要练习的，这样了解。谢谢咯。我很怕我这段讲不好，你们都了解，我就很都点头，嗯，好，那我就可以继续讲啦。你们自己有没有写下去颠倒想跟那个真实想？写好了吗？齁，真实想是观察觉，那妄想相色受记着建立觉，这个名词好长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以妄想彼此色受，而后呢记着懒执建立出来的这样的颠倒妄想，这个觉呀、跟你是如实观察，这两个是不一样。所以它的名词是不是写得很好？观察觉就是如实直接看到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也看到了，但是你用你的妄想来相跟它相色受，然后记着懒执建立出来的种种的纷飞的乱想颠倒。所以观察是观察，就是真实想。我如果带禅坐，我一定要开始要给他上课。我觉得如果带禅坐没有上课，就当你们在那里坐，坐完七天回去还是回去啦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喜欢就坐七天，修炼不会没有收获的。那也是啊，根气比较好的，有的三两天就有成果了。不过如果我带，我还是会讲，因为我觉得要遇到一个人他自己就有收获，或者他比较快。为什么我会讲？这是今天下午刚好有个同学也有问我同样的问题，就是你们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说法吗？那佛陀说法他和他的理由，我今天下午就跟他们解释啊。我说就像我们读经教一样，佛陀说法他悟到的东西，他如果没有透过他的言说，今天那些不论是声闻或菩萨弟子，他要去走这条路，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摸索时间？那佛陀他就让我们省掉摸索的时间。那我们省掉是摸索时间是省掉什么？ 就是佛陀他在说法的时候，他把他的一个概念，那个概念是摸不着的，也很难去诠释的，但是他尽可能的让我们稍微能够帮助我们去掌握那个概念，通过掌握那个概念，因此我们就学会用那样的方式去思维来看待事情，然后知道什么是原来错误的思维方式，什么是正确的思维方式。那透过佛陀的说法，我们很快的去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才可能在断惑修正路上开始起步。那如果我们只是透过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那里去摸索，而后要去找到正确的方式，我们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。所以那个在听闻经教上面，就是上就是回应出佛陀为什么要说法，他的发心，这两者是相呼应的。那可能是因为之前因为秀燕他听的比较多课，或者他在别的地方都会自己看书，图书馆嘛，那有的人在打七，他事实上平常也没有空看。那当他进禅堂的时候，如果你可以在每一个坐的前后面都给他一个概念，他是让他圆那个概念去深化内化，对他来说他的进入状况会比较好，这是我的经验。那如果我将来要带，我会说我也是要前面要给他动作指导，后面也必须要一段时间就给他一个概念，这会帮助他内化深化。因为大部分打七的人，如果是要像修炼这么好工好福气啊，在图书馆工作又这么认真当义工，等于是你有实际接触的 case， 你又看着经教，你又自己有发心去打七，这三者具足要很有福报，一般不太容易。所以我们的打坐就要变成是要为他们那种人设想。好，那他这成就了真实想呢之后啊，他就能够离自在即常啊，名为空，叫做空行具啊。这个叫做空行具，这个具的意思就是指机具具足。那他是以见到什么？见到自性空，自性空，以自性空，什么东西都是就是说通，它的唯一通的那个点就是自性空。所以它有没有自然自性空，那你有没有所来的地方，有没有去自所去呀、啊、那去来都不可得，也没有须臾住，都是念念牵灭啊，无常啊。那他的智慧呢，看到这样以后，他就离诸之作者啊，那他就知道啊，出席无作者，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就堕入颠倒想。那初习呢，已经过去了，彼不可以见了。那命断诸习灭呀，过去也都是这样子啦。然后安般诸功德啊，入习初习众物及自意。他说啊，从他的自意上的安般是什么意思？叫做入，然后班纳出啊。那个安那班纳是入是出哦，不一定不止这种说法，有的会跟我讲颠倒。反正你就记得他们讲的叫做出入席。他说他在这解释完了，那下面这一段呢，他说达摩多罗禅经呢、啊、人生呢从入席开始啊，结束于出席。所以呢，席是我们这辈子随时可以用的工具啊。那修习呢，习道观是很好的法门，从起修到出三界都可以用。为什么这么好呢？因为习道观呢，观气息的入生入出生灭，我们能够体悟无常，体解性空的道理。这是白话说啊，那他说的比较文言，我白话说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透过观习道观能够体解无常的道理。所以经典当中的安般啊，属习不是单单只属习一门啊，而是指慈心摄心的法门啊。所以习道观呢，自古都有来用，不论是汉地的著述译典当中啊，或者翻译的，都可以普遍的看到这个词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要方便区分，一般现在说的习道观是从一数到十啊，我们就另外立一个词叫做习道观，而不用数习观。那所以呢，他后面就小朋友就回应我说他知道啦。好，你们要知道啊，这个如果我们大家最后这一段很好，如果大家用心学习啊，就是最能够告慰佛菩萨龙天护法们的传法心的，他们都是希望后面有人学啊，如果没有人学，他们就枉费他们这么辛苦啊。传法很辛苦的，转化的困难点，73页会不会上太快？ 那个经典当中，来，我们请那个吴先生帮我们念转化的困难点。
转化的困难点，经典中讲的阿那巴那念、阿那阿波那念，就是习念，也就是习道观持习，就是呼吸吸呼的动作。除息日息是引外风令入身意，除息吃呼是引内风令出身意。那习道观乃是有念慧力观除息日出为境，以慧力观意观引息外风令入身内，气病内风令出身外的历程，有中开花界定慧解。
那就是说慈禧入，看起来这个名词好像很复杂，对不对？是让他讲现代白话就叫做吸气，就是吸。慈禧出就是你能够，所谓的慈禧就是慈的那个意思，就是指说你去注意它，就叫做慈。